新闻老友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金轮。最近持续发酵的新闻当然就是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爆出了问题食品的事件。我仔细去看了一下名单啊，那些受影响受波及的餐饮企业我基本上都不去吃，还好还好。至于那个麦记和肯记，我也是很多年没有去吃了，因为本人现在致力于减肥事业，大家看一下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还是很想知道怎么吃更安全，而且如何避免走进那些可怕的餐厅。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分别来介绍一下。这一位是劳一波老师啊，是资深的旅游策划人啊，这个网上很有名的，大家搜一下劳一波，广州大波波。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同事，哎，老朋友了，南方都市报的首席记者严涛，跑了十几年的餐饮线，非常有经验。我请教两位啊，这个食神啊，大家看他们肚子就知道他们是食神。我请教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食品卫生方面大家是非常关注的，但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外出吃饭，是吧？吃饭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说挑选餐馆，包括挑选菜系有没有讲究？
其实在这里呢，我就觉得首先你到外面吃饭呢，要看一看就客随主便，究竟是你请别人的还是别人请你的。那有了这个呢，要看看对方是什么人，就也就是社交需要。那有了这两个呢，要还要第三个要看网评，就是网上是怎么评论的，就是大家留意一下微博啊微信啊都会搜索得到。那最后呢，就是要看你的是挑选什么菜系咯，就什么菜系啊，有些菜系可能就是会避免这种就是不卫生不安全的，这个会可能性会高一点。
对，技术派啊，我有一个偏见，严涛，我不，这偏见不一定对啊。我基本上不敢去吃那个川菜和湘菜，这个菜系上选择我是有这个的，我一般可能就选择粤菜或者是说素菜馆，然后完了看餐馆的时候我会去看一下那个标志，不是有个什么笑脸啊什么哭脸啊之类的，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啊，我不懂这个东西，这些专业人士我们要请教一下。
怎么说呢，倒不是说川菜或者湘菜这些
就不一定
辣重口味的有什么原罪，但是我确实承认一点，就在一定的几率上面呢，它容易就是有产生猫腻。这不是说就没有好的川菜，也不是说
因为它会用那些比较浓和香的东西掩盖一些品质上的问题。
本来就说做料吧，就是中国的烹饪的话分成两个派系，一个叫本味，一个变味，跟中国的哲学思想是天人合一还是人定胜天是一样的。那么像江浙沿海这一带还有广东这一带呢，是一种天人合一，我们吃的东西是在体验食材的一种本味。但是像川菜那种的是人定胜天，它可以通过它后期的一种烹饪的一种手法呢，可以演绎出很多的变化，那也是一种审美。那这种审美呢，可是它在今天这种市场经济中呢，就会产生它的产业链呢会有很多瑕疵，一些不法之徒有机可乘。但我觉得就说你过分的去追究川湘菜的原罪吧，我觉得就好像刚刚您说的那个，
我没有追究原罪啊，
没有这么说，是他自己。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刚才也承认了，就是说他可能出问题的概率会大一点。
对对。
那我因为要减少这个概率，我所以川菜和湘菜，首先就从我的这个菜单选择系里面就删掉了，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我再去选餐馆。哎，选餐馆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这个餐馆呢，一进去首先要看一看那个门面啊，这是否是很光亮明亮。那有几个技巧呢，其实是读者或者是网友都可以留意的。第一，去洗手间。这个洗手间里面呢，它比如地面比较污腻，或者是那个不通风，或者是它的设施不合理，那这些呢，它在管理洗手间的问题上呢，就有可能影响它其他的管理。那这一点是第一的。第二点呢，是那个厨房进来那个大厅那个出入口，那要是那个地上呢油污比较多，或者是比较潮湿的话呢，那它厨房管理呢可能就不是十分理想。第三个呢，就要看服务员的手势啊。这个服务员的手势，
手势怎么个手势？
就是说他比如收拾完一样东西，他要再去洗手或者是怎么样处理呢，可能就比较好一点。但是他刚刚收拾完一堆的那些，
马上给你端菜，手指还伸到你盘子里去，
那这个就
哎，我见过有些餐厅是这样子的啊，他端一盘菜上来，然后贴个纸条在旁边，那个纸条还沾着你那个菜的油呢，我真见过这样的餐厅。
那个不是，
那个是厨房大了，
那个厨房的一个当，
但是那个也不卫生啊，你那个纸沾着我的那个菜的里面的东西了，那好像也不。
凡是这个要放心，因为他是追寻他的出品。
这样反而好，为什么呢？如果万一真的出什么问题，有机可查，找得到人，这点反而好。所以其实刚才就波波兄讲那些东西，其实都是大家一些生活经验。那么 就是我跟一些厨房就餐饮经营者跟他们聊，
嗯，
我自己那么多年了，我是有一个心得，就是什么，首先就像你做厨房的人，做餐饮的人，
嗯，
就跟做医生人的一样，
嗯，
你必须要有一个从业的那种一种好的一种品格，
嗯，
这种品格不需要你有多高的学问，但是一点，
嗯，
最起码讲卫生你应该有吧，
嗯，
所以现在有些什么怪厨师什么民间高人，我就不说他，你厨艺高不高我先不讲，就看这个样子，哎呦，我
不敢吃，
你算了，你或者田鸡啊，我们就说田鸡，就是你早上杀了之后，如果这样的一个天气，
嗯，
哪怕你早上是新鲜的，啊，好了，你到了下午你储存不当，可能马上没变。那么这个东西就有一点不太好，什么？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一个酒楼，它主要是两个方式，它突然间中午来了很多人，你说你临时去杀，临时去洗，你肯定来不及的，
嗯，
那肯定会提前做些备料。
那其实也提醒我们这些食客一个技巧，就是说。不要在人特别多的那个时段去或者怎么样，
嗯，人多的时候呢反而好，为什么？
反而好，它消耗的快，
对，它走得快，
嗯，
那么所以呢就说有些酒楼呢它是这样的，它会自己做，对自己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估算，
嗯，
让完之后呢它很多去送完祭子，
嗯，
它那种东西我倒觉得是比较好，但是现在有很多呢它是为了扩大盈利额，比如说它会直落从早中午晚上的宵夜
一直在做，
那么实际上我自己个人认为，但这当然会有些偏颇了，
嗯，
就说宵夜的食材通常不是特别好，除非这家酒楼它是专门做宵夜，不然的话，如果是一
个经验，
从早到晚直落的那种，比如说你是又做早餐，
就是说我们现在选了菜系了，选了餐馆了，点菜有没有什么讲特别的讲究？哪些菜其实在外面最好不要吃或者是少吃，因为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好可怕的，动不动就吃到一口农药，动不动就吃到一个什么？
那你就干脆就自己
就不要上，你就不要上街，你这叫因噎废食，你这完全是
不
对的。
我还是想，我觉得这里面有技巧的，哪些菜吃起来相对安全，这个是有技巧的。
那我认为是不时不时了。
不时不时
啊，就是说广州
当
时
当
时当地
的
时令的，
你看这不就是技巧吗？这个
你要是在菜市场里边，比如它的供应量是很大的，
嗯嗯，
别人卖那个反季节的蔬菜可能卖到5块钱一斤，
嗯，
但是你要是当季大量的，就是所有的档口都卖，但是它只是卖1-2块钱一斤的，那你就应该在餐厅里边点这种大量的食材。比如这一个三伏天啊，
嗯，
那这一段时间呢可能广东的瓜果会比较多，
嗯，
那你就多吃点瓜，
嗯，
而不是吃叶菜，
嗯，
叶子菜雨季那叶子也会糟糕一点，
嗯，
那我呢我是从小家里就有一个心得，就你行走江湖，当然主要是
行走江湖，
主要是出来读书啊旅行啊，不要吃看不见的肉，那比如说
不要吃什么
看不见的肉，
哦，
比如说做好的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圆子啊，饺子啊，包子，
嗯，
就是说以前我们出去旅行或者读书的时候，
对，
原则上的说都是看得见的肉片，那种肉泥几乎不敢吃。那么现在那种，
嗯，
广州呢现在好点了，就是说有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手工饺子饭，
嗯，
但是这些手工饺子饭都全部有个特点，
嗯，
他把它剁肉包馅儿的那个整个过程像透明出来给你看到，
嗯，
就是说因为其实很多年之前我是几乎不敢吃外面的饺子，除非是一些比较高端的餐饮，比如说五星酒店里面的饺子我才敢做，自己在家里面做，外面的那种你说那种小推车推着卖的饺子
绝对不敢吃，
根本不敢吃，根本
不敢吃，不敢吃。
他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烹饪上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前置的处理，
嗯，
也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对那个食材或者是肉类啊，他会前期做了一些加工，
嗯，
比如要炸要煎炸了一部分，那这个煎炸过程当中要用粉浆来包着你就看不见的肉，
嗯，
那你只是对它的味道就是新鲜不新鲜有个什么有个想法，但是现在更加聪明的餐厅呢，它可能把这个想法呢都已经用一些浓油和酱醋来遮盖了，
哦，
比如用什么咖喱啊，或者是什么。
我在广州，我还在一些巷子里面见过一些很可怕的食物，他们什么就椒盐烂尿虾给人家下啤酒用，所以那个东西原则上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除非是自己做的，自己的朋友做的，因为烂尿虾这个东西啊，它出了水之后很容易死嘛，
嗯，
那么去过水产市场之后你就知道了，鲜活的跟死亡的是价格差10倍不止，
嗯，
那么我的一些朋友呢也告诉我确实这种行业里面有这么一些人，
嗯，
快到下午3-4点钟的时候呢，因为气温一高可能水产市场很多水产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就赶
快他臭得很快的，马上就臭掉，
嗯，
所以他会马上呢有一个人就拿水桶拿出串呢，就挨个挨个的去那几个里面问你要不要，那么像那种他说你买一斤活的那种好点的那种烂尿虾大概要10多块钱，
嗯嗯，
买那个才1-2块钱一斤，
嗯，
那1-2块钱那种其实是臭的，那种东西他们这人呢怎么做呢，一律马上就过油锅，过油锅的把先把它炸透了，
嗯，
这样呢就防止它进一步腐败， 然后呢，有看点的时候呢，就撒一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调味粉，哎，反正诸如此类吧，辣椒粉之类的。
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吃更健康和更安全。这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这种，首先就是第一是街边的这些小摊小贩，我一律不吃，包括烧烤。我连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不吃了，我根本就不敢去这些。
烧烤千万不要吃，因为它的那个油啊，是反复用的，用到已经几乎没了。
对，但我们家有人特别喜欢这个，所以我们经常为这个东西发生争论。我说那个街边那些东西好可怕的，你要炸，或者你要吃烧烤回家去烧去，真的好可怕。
对对对，
这个东西，
就说路边摊吧，它确实存在着很多隐患，它缺少监管，因为就说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几个东西啊，就第一个烤海鲜，因为海鲜这种东西呢。别看广东是沿海地区啊，那海鲜一旦变质啊，那死了之后，它里面也会产生一些毒素的。比如说那死螃蟹，一般的人你不知道，你把吃了它一个做的所有的香辣蟹，吃了之后可能让你全身起水泡的。我见过这种患者，很可怕。
全身起水泡，
对，它是那种螃蟹，它死了之后里面产生的蛋白质呢，会跟你的体内融合产生一种毒素，严重的。如果是刚好你这个人本身有心脏病和其他疾病，可以猝死的。
所以呢，广东以前出的对。处理这个螃蟹呢，一般是清蒸，或者是拿来姜葱炒，但是就没有到那个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香辣蟹那么重口味会遮盖，
对，
因为他认为这个螃蟹呢本身这个鲜味呢应该是用新鲜的方法，那你要是好像刚才严涛这样说的，就是说他要走油，然后把他的那个腐败的味道给盖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吃起来这个就非常不健康，因为这个腐败在海鲜里边和那个含质量比较高的一些肉类会在高温里边发生一些化学反应，那这个化学反应里边的毒素呢，可能会对人的身体包括神经会造成影响。
第一个就是刚才说回我们就刚刚讲的最那个新闻，其实我个人接触那么久啊，我认为外资的餐饮企业它的规范性是远远胜过中餐企业的，就是跟它的整个流程。那么这一次出的那个事情呢，并不是意味着中餐安全，相反。我认为如果能那些东西都不能吃的话，就外资都不吃，中餐更危险。
对，
我是希望有这个事件之后呢，能够唤起大家的这种忧虑。那么比如说
好多人会骂你，你知不知道
这点？因为
要骂骂他，不要骂我。
我接触过很我接触过很多，他是确实是他那个供应链，绝大部分是供应链，因为你整个餐厅来讲，你是一个产业链最最最终端的一个，你上游发展的事你不知道。我不是替谁洗地啊，因为麦记肯记他们的养鸡的地方我去过，环境非常好，而且他们那个规范化是做的是让人。
比中资企业好。
然后呢，因为广州人爱吃鸡，那么有很多酒呢也会去找个地方养某些鸡啊，就专门养的走地鸡、爬树鸡，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养鸡场。那么有千姿百态的各种各样的，我也去过一部分。那么把两者对比起来，坦白讲吧，如果说麦记肯定那种都有问题的话，那么如果能够拿去要求他们那个标准来规范我们自己中餐的，可能更好。因为比如说广州某知名的就本。土的企业，他也是
餐饮企业，
对，他也是想做一个鸡，做个品牌。但是呢，我就专门去看他眼睛，去到现场，我是吃了一惊，就是那种混乱。他一味的想原生态，你天然不是说你不管什么都不理就叫天然，而是说天然的话你要有也有一定的标准。他那里面我看到很可怕，什么那鸡已经死掉了，那么其他一堆鸡在吃那只死鸡，我看到我是很害怕，我想起了英国的疯牛病，就是把病死的牛那种牛肉去喂牛，然后这样一种基因啊或者什么一种 DNA 的混乱产生毒素，但是我看到我很可怕，说一堆鸡要吃一只死鸡，那就是说你所谓的天然，只是你根本就不管不理，这样的话里面有什么毒素产生，有什么毒素我根本不知道，
确实是这样子，
更加可怕。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普及了一些关于如何吃得更健康的一些知识，我学到了几个窍门，大家如果没有学到的话，就把我们这个片子反复的看几遍就知道了。在旧闻今谈的环节，我们来讲日本也出现过毒奶粉。历史与现实总是有相似之处，让我们在旧闻今谈中品味那些故事的细节。刚才我们和严涛以及劳一波、广州大波波同志在前面讲到了食品卫生的问题。那么回顾一下历史，回望一下我们在亚洲这些邻居，比如说日本，其实在某些阶段它也和我们有差不多的相似的情况。那比如说日本它也曾经出现过毒奶粉啊，多么熟悉的名词，毒奶粉。1955年6月的时候，在日本西部的许多家庭 都会发生，哎，我们家的孩子怎么好像有点腹泻啊，有点发烧啊，那些妈妈就很着急，以为是酷暑导致了小孩子的症状，找医生来看。医生一看，哎呀，这个问题很复杂，就问你们吃什么奶粉呢？大家都吃了日本的乳业龙头公司，又是乳业龙头啊，森永公司的奶粉。调查结果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就是发现这个乳业的龙头公司森永公司，他们的奶粉里面含有磷酸钠作为一个乳液的稳定剂。那么在德岛这个加工点呢，这个磷酸钠里面混入了砷，也就是砒霜，小孩吃了之后当然就会内脏啊神经都受损。事件发生的一年之后，我们来计算这个结果啊，130名婴儿夭折，这是非常可怕的。当然这些家人就全部组织起来，就是向政府包括向森永这个企业要求赔偿，要求施加压力。森永这个企业呢，他们就跟这个家长的这个全国协会进行来沟通，结果发现双方的这个对赔偿和要付出的钱呢很难达成一致，而且日本的这个厚生省呢，他也出面就假装组织了两个委员会来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什么样呢？说这些毒奶粉和孩子们的身体的损害没有直接关系，也不会对他们造成后遗症。家长们当然就不答应了，继续闹，那么就说，哎，你们去某一个医院检查吧，我们指定这个医院检查看有没有问题。当然指定的医院检查当然就没有问题啦。后来没有办法，整个这个全国协会啊，就是为小孩受了毒奶粉的损害而呼吁的这么一个协会就解散了。但是呢，事情绝对没有完的，这个协会的组织者叫冈崎哲夫，非常厉害，他自己又组织了一个类似于儿童守护会这么一个组织，不断的奔走啊，为这些小孩讨还公道。那么我们要说一说日本在这个年代，特别是40-50年代，包括到60年代，其实不断的有食品安全的事件爆出来。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森永奶粉事件啊，还有这个痛痛病呢，就是吃了那个含镉的这个稻米，它是产生了痛痛病；还有这个水鱼病，就是吃了这个含汞的鱼贝，那么就会产生水鱼病。那还有60年代这个米糠油事件，让很多家庭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就日本在这个阶段，它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也是非常糟糕的。而且呢，面对森永这样的大企业，日本当时的政府也是一个偏袒的这么一个态度。原来日本政府在历史上也这么不靠谱啊。但是这个时候就需要有另外一股力量了，就是民间力量的觉醒。民间力量觉醒促成了很多事情向积极的方向转变。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个全国的这个协会解散了之后，他自己组织了一个儿童守护会的这个冈崎哲夫，他是出生于1920年1月9号。他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后，他们会发现他们有了小孩，当了爸爸妈妈之后，他们会发现食品安全和卫生问题非常的严重，他们就组织了一个消费者保护运动。但是这个消费者保护运动它的厉害之处在什么地方？它不是单纯的说，哎，我这个食品质量有问题了，所以我就来投诉，不是这样的。他在法律上在各个方面都寻求帮助，不断的去折腾，不断的去告状，不断的去投诉。比如说这个冈崎哲夫他下半身呢，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整个下半身几乎都用所有的时间来进行这个维权，找这个森永公司的麻烦。他到了什么程度啊，联合一些家长说，我们现在很穷困我们也没有什么资金呢，自己带着大米帐篷到野外去集合，甚至他们去东京这个地方去找法院上诉的时候，基本上身上都没有盘缠了最后要向警察署去求助。我有时候想，这个是不是有点像中国的这个上访呢？我不敢肯定啊。但是曙光在1966年出现了，怎么出现呢？冈山县成立了一个冈山要害这个保护协会，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受了食品安全问题毒害的这些人，可以在他那里得到一些援助和保护。这个哲夫同志，冈崎哲夫同志马上就得到了信息，组织了几个家长上门去寻求帮助。然后在他们的努力下面，35个这个受到毒奶粉毒害的孩子检查了，检查结果是什么？他们现在的后遗症都跟毒奶粉有关系。而且这个大阪大学的有个教授很牛逼啊，他叫丸山教授，他也去进行一个追踪的调查，在1968年发布了一个叫丸山报告，显示什么东西？显示这些小孩的这些后遗症都跟毒奶粉有关，整个全国震惊了。这个后来日本就发布了一个，日本历史上啊颁布了第一个叫做消费者保护基本法。这个消费者保护基本法是非常重要的，它里面有一个条款，我说给大家听一听，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有一个条款就说， 如果一旦发生，比如说某一个顾客或者某一个国民因为吃东西食品安全导致身体的侵害，首要的责任是政府而不是肇事者。你们觉得这个规定好不好呢？我觉得非常好。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国家也能够有类似的规定，让政府的这个动力十足，压力十足，确保食品安全。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健康是福》。
你的一切妈妈最牵肠挂肚，
为了咱的家你忙忙碌碌，千万莫忽略对自己的照顾，累了倦了